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2月23号，星期五，我是白俊，为您带来今天的美股新闻。美股三大股指小幅收高，截至收盘，道指涨176.44点，涨幅0.53%，报33,203.93点；标普五百指数涨22.43点，涨幅0.59%，报3,844.82点；纳指涨21.74点，涨幅0.21%，报10,497.86点。下面请听财经编辑何斌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12月23日星期五，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消费者支出和企业需求疲软，同时通胀放缓，经济在今年年底出现新的疲软现象。首先我们来看看消费者支出。商务部今天公布11月个人支出环比增长 0.1%， 比10月份 0.9% 的强劲增幅回落较多。与10月相比，11月的汽车、家具和各项兴趣爱好等商品的支出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包括住房、医疗、娱乐和餐饮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一方面商品需求疲软，另一方面所有服务行业看起来仍然不错。11月份酒店和餐厅支出比10月份增长 1.1%，同比增长 15%。 其次，我们看到今天公布的通货膨胀指数也放缓，消费价格指数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在11月份同比上涨 5.5%， 比10月的 6.1% 大幅降温。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11月同比上涨 4.7%，而10月份为 5.0%。 不过服务依然上升，10月份商品价格指数比10月份下降 0.4%， 而服务价格指数则上涨了 0.4%。 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价格的上涨可能会继续高于美联储的预期。今天公布的数据也表明，耐用品订单减少，企业需求放缓，而因为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消费者信心也有所改善。11月新屋销售比上月有所增长，但依然远低于去年同月的销售量。最新数据进一步表明，通胀已从夏季达到的高位回落，经济增长已从大流行的反弹期间的炽热步伐放缓。那么这些指标的变化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呢？经济放缓本来对股市是坏消息，因为大多数企业都会遭遇收入减少、业绩降低。但是因为经济放缓的同时，通胀也在放缓，人们期待美联储因此而放缓加息的高调姿态，因此坏消息在股市反而变成了好消息。今天股指止跌回升，标普指数上涨 0.56%， 但是通胀率依然很高，离联储 2% 的通胀率依然很远。所以不管高调也好，低调也好，美联储势必继续加息，而且减息周期依然会迟迟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幅放缓以及通胀放缓对股市终究会是好消息吗？市场上悲观的看法和乐观的态度都有，需要投资者审慎分析，做出稳健谨慎的投资决策。今天就报道到这里，下周我将给听众朋友们报道通货膨胀的最新分析。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行情和基本面观察。最近中国的疫情一直牵动着咱们海外华人的心，白俊就跟您分享一则有关中国疫情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四呼吁北京分享有关 COVID 疫情的信息，他说因为这些信息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 布林肯还再次提出分享美国疫苗的建议。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就曾经表示，只要北京开口，美国愿意协助中国应对当前升高的疫情。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随即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称，中国有体制优势，一定能顺利度过疫情高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随后在20号表示，美国是全球 COVID 疫苗最大的捐助国，我们准备持续支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人民。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又再次回应说，中方目前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在20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习近平进行了60分钟的通话，他也表示德国可以立即向中国提供数以亿计的复必泰疫苗，而且德国联邦防疫主管机关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也愿意给中国提供帮助，但北京方面同样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当然，在这样强硬的拒绝和强大的自信背后，我们都多多少少耳闻目睹了一些国内的亲友、普通老百姓买不到退烧药、买不到抗原的情况。那么是不是中共自己、共产党内部就能够免于疫情？这个疫情是不是绕着党员走不伤害他们呢？还真不是，而且恐怕事实恰恰相反。最近有大批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以及科技、学术、艺术界的名人因病离世。比如12月19号，中共党员、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在北京医院病亡。刘吉在生前曾经担任中共国务院第一批稽查特派员部长，是正部级的高官，而且他曾经是江泽民的吹鼓手。12月20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共退伍军官张福清病亡。北京政法系统一名高级官员日前向自由亚洲电台爆料，说有大量高级别退休中共官员染疫情死亡，其中包括至少6名厅级以上的官员。时评人李牧阳在节目中说，网上已经传开中共常委排名第3的赵乐际和排名第4的王沪宁已经感染。另外，据大纪元统计，今年以来截至到12月21号，已经有42名中共院士因病死亡。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国成病亡，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他曾经多次公开宣称他不辜负党对他的培养。还有被中共官方称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中共党员胡军也是病亡。除此之外，仅在12月，文艺界已经有十几个人病亡，其中多数都参与过中共的宣传。比如河南著名剧作家杨林，他在生前曾经创作过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中国电影资料馆原馆长陈景亮病亡，他曾经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收录了不少中国红色电影。新京剧创立人楚兰兰病亡，年仅40岁，他曾经演绎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同时也有大量民众爆料说，各地的殡仪馆都爆满，北京的火化最起码要等到一个月之后。一份网传的中共国家卫健委12月2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根据估算，中国20日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就直逼3700万人，而且是呈一个逐日增加的趋势。12月1号到20号累计感染人数已达 2.48 亿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在明慧网发表的文章中警示，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并警戒世人远离中共，趋吉避凶。李洪志先生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写道，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先生在文章中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 在这里，白俊也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为了良知还是为了健康，咱们都远离中共邪党。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带来两个本地的消息。加州一直是一个移民很热的地方，那2022年加州移民潮现在还在继续吗？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人口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估计的数据显示，加州的人口从2021年的约 3914.3 万人减少到了2022年的 3902.9 万人，减少了11万4千人。其中加州人口下降了 0.3%， 实际上略小于加州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 0.9% 的人口下降幅度。而且加州并不是今年唯一一个人口减少的州。数据显示，在美国十个最大的州里面，包括加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在内的六个州，在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期间，人口都在下降。在所有的大州里面，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人口增长幅度是最大的，分别增长了 1.9% 和 1.6%。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一份简报里面写道，加州人口下降是许多短期原因造成的，包括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其他州，以及疫情对出生、死亡和移民的影响。新冠疫情时期，旅游限制就导致了2020和2021这两年加州的国际移民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呢，也同时是美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但是在今年，来自其他国家的加州新居民数量反弹，有超过12万5千的净国际移民抵达加州。美国各州在今年都出现了一个国外净移民的反弹。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们还继续的从加州走去外面，流向其他的州。很多加州人都搬到了生活成本更低的州，尤其是那些来自旧金山等沿海大城市的居民。从2021年到2022年，加州流失到其他州的人口比新增人口多34万。那我们再看看本地的治安怎么样。本地啊，最近这一周罪案有多少起呢？我们看看啊。在12月12号周一到12月18号周日的这七天内，旧金山市内共发生了700起罪案，其中有447起盗窃案、94起偷车案、78起入室盗窃案、42起骚扰报告、34起抢劫案、3起纵火案，还有一起强奸案。与前一周相比，罪案整体减少了177起，盗窃案减少了148起，偷车案减少了19起，入室盗窃案减少了7起，抢劫案则是持平。那我们看一下奥克兰一周的犯罪数据，从12月12号到18号的这七天里面，奥克兰市内共发生了254起罪案，其中包括92起偷车案、62起入室盗窃案、36起骚扰报告、33起盗窃案、27起抢劫案、一起强奸案以及一起谋杀案。与之前一周相比，也是整体有减少，罪案整体减少了21起，其中偷车案就减少了34起，但是入室盗窃案增加了30起。戴利市呢，在12月5号到11号的一周显示，戴利市市内共发生12起罪案，其中有5起砸车盗窃案、4起偷车案、2起抢劫案，还有一起商业场所入室盗窃案。以上是为您今天带来的本地新闻。